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可能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是吗？就是效法基督啊，《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我问如果在效法基督方面如果有10分的话，你觉得你自己有多少分呢？我看有些弟兄姐妹，不用不用不需要打我，你自己心里面可以去计算一下。其实呢，有时候呢，当我们以为很熟悉的一些主题，但是原来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忽略还有就是轻看所以愿意今天的经文来这一起来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的基督是一位怎么样的基督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就是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我首先呢，先介绍一下腓立比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吧。腓立比呢是罗马省中一个著名的城市，是罗马的殖民地。在《使徒行传》16章里边记载，就是腓立比呢是马其顿地区的首要城市，是罗马的住房城，就是一个军事的重地。当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大概就是在主后约52到53年之间，原本呢，他们是计划去这个西亚去宣教的，就是先进的土耳其，但是因为已经神迹这个马其顿的意向带领他们呢，到访这个腓立比。当时呢，他们去到的时候呢，原来这个腓立比是没有会堂的他们首先呢就在海边向一群妇女来传福音，其中一位呢就是卖这个指示布，就是卖一些很贵的布，他负责去研这些布的，对妇人叫这个吕底亚。最后呢，这位吕底亚跟他的家人都信主了，还有就是接受浸礼。他很热情，他款待保罗跟希拉回到他的家里面做客，腓立比教会就是这样在吕底亚的家中开展了。保罗呢，他跟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关系非常好，他为教会向下同心传扬福音来感谢神，同时呢，腓立比教会呢也是一间很有爱心的教会。当保罗离开马其顿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只有几间教会的信徒奉献支持他的需要，他们特别曾有2次打发人将奉献带到帖撒罗尼迦告知保罗。当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他是在一个这监狱里面去写下来的在监狱里面，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那个时候呢，他还是很关心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情况。当他听闻腓立比教会呢有一些信徒在这个传福音的服事上边有结党，跟还有就是引起一些嫉妒纷争的时候呢，就感到很忧心。于是呢，他就写信给这个教会的领袖，劝勉他们要彼此同心，彼此建立，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为教会的合一来同心努力。今天我分享的经文呢，就是保罗及基督的榜样，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众信徒要效法基督之谦卑，还有顺服，活出尊主伟大，拥有神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同读今天的经文吧，就是2章5到11节，预备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谦卑自己，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众区都要跪下，众口都要宣讲：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神。 短短几节的经文确实很丰富，用我们去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首先呢，当我们去说学绍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必须以心出发，就是我们有心啊。在那第一句里面呢，就是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是心为心呢？我们可能在其他的译本里面呢，我们可能有一些多一些的了解你们可以看黄色的字就是心为心，在其他的译本呢，它会翻译为意念、想法就是态度等等。我呢觉得呢，这个学姐Golden Fee他所解释这一句呢，挺有意思的他就说，在你们彼此的关系中，要以基督耶稣所拥有的心态彼此善待，是一个心态、态度、一个意念。所以呢效法基督，若你是没有心的话，你不会效法的。你必须是要从心来开始，就是要立即去调整自己，跟随基督。其实基督自己呢，就是先必须放下自己的权利还有地位顺服神的旨意。基督怎么去做，我们就怎么去做。当我们真的去谦卑放下自己的时候呢，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不知不觉的就会产生与别人同心的动力。如果我们不愿意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的话呢，我们呢很容易就会跟随流于我的信仰呢，就会流于表面表面的基督徒呢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呢？就好像将根基建立在沙土上面。特别当人生面对一些冲击、信仰上一些挑战的时候呢，就会很容易的跌倒，有的更因为会质疑神而离开信仰。所以呢，我们的信仰根基呢，必须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与主心连心，明白主的心意，且成为我们的心意。我们行事为人，就会以基督的榜样成为我们的学校对象。我们再看下去，就是六到十一节，有关于我们怎么去学校基督的谦卑跟这个顺服。经文呢，再次告诉我们呢，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就是说耶稣有神一切的本质，他就是神。基督耶稣在走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与圣父圣灵同荣同尊，地位同等，且是一位具有拥有的独一真神。但是呢这位满有威荣还有全能的王呢，却甘愿放下自己所有的，不坚持不找主你看这个新汉语译本呢我觉得呢当我们去看不同的译本的时候呢，会丰富我们去更多讲话经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不坚持不去找与父神同等的权利，毫无保留的写下一切，完全的就是抖空自己，就是空的，什么都抖出来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为要使我们因基督而富足。就好像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告诉我们，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好使你们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所以呢，主耶稣他顺服谦卑，最终呢都是为了我们。耶稣舍去天神的荣华，他顺服父神的差遣，降生为人，成为人的样式，这是完全的人。不单如此神他在世上来取的是一个奴仆的形象。奴仆呢，对于我们今天呢，我们可能不太理解，但是对于当代的人呢，他们一听就了解了。因为呢，奴仆在当地在保罗时代的社会里面呢，是毫无地位的他们的权利呢，全部都被剥夺。还有呢，就是他们自己所拥有的都是归于他的主人。就是说呢，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舍弃他的一切，谦卑自己， 成为社会上最没有地位最低的奴仆。不但如此，不但如此，耶稣基督甘愿信服顺服父神的旨意，为救赎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犹太人的眼中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代表是受神的咒诅。在生命记21:23这样去记载，不可让尸体留在木头上过夜，一定要当日把它埋葬，因为被挂的人是神所咒诅的。在罗马人的心目中呢，钉十字架是最残酷最可怕的行刑方式，只有用于一些很低等的奴仆，还有这些最严重的罪犯身上。所以呢其实主耶稣当他面对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走上这个苦路的时候，你觉得他顺服的过程，我们看经文好像很简单，他顺服是吧，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呢，主耶稣他是经过很大的挣扎的。我们呢可以从主耶稣在克西玛丽园向父神的祷告去感受他内心的一些痛苦。可以看得到吗？看得到跟我一起读好吗？预备起。耶稣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就对门徒说，我心里非常忧伤，几乎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然而他说，我父啊，若果可能，求你使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他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须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耶稣又离开他们，第三次去祷告，说的话跟先前一样。你们看得到吗？其实我们单单看经文好像只是顺服，但是原来主耶稣在顺服的过程当中，他面对很大的挣扎。在路加福音里面更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描述主耶稣当时的状况。他就说，耶稣非常的痛苦焦虑，祷告更加恳切，汗与带血点滴在地上。就是说呢，那个时候主耶稣真的是很艰难很艰难。所以呢，十字架真的是当时一个羞辱的记号。为什么耶稣他愿意来到去顺服父神的旨意，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我相信只有一个，就是他爱你，爱我，爱世上每一个人。因为他知道当他顺服父神的时候是很有价值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所以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神爱世人，原文就是神爱世上每一个罪人，就是你跟我，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都曾经做过错事，但是主耶稣他来就是 为救我们。我们再来念约翰福音6:38-40，预备起。耶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愿行，而是要遵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要我一个也不失落，并且在末日使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旨意是要使每一个坚持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主耶稣他顺服父神，他是很清楚为什么他愿意去顺服，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 他不愿意我们有罪的人沉沦，他愿意救我们的永生。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 就是他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我们是不是很有福气啊？因为耶稣为我们摆上是那么的艰难，他都愿意为我们去摆上。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呢？谦卑跟顺服的功课容易吗？觉得容易的话，你可以举手啊。很不容易是吗？哈哈，其实呢是真的需要付上这个代价，还有就是不断的学习跟操练，因为呢我们人的本身就是不顺服嘛，是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只顾自己，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任意而行。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吧，我看看你们的情况。当你看完医生之后呢，你会真的乖乖的按医生的要求定时吃药，会吗？哇，你们挺乖的。有没有人呢是看完医生之后药放在家里面不吃的？有没有啊？你家里有没有这些人呢？我家里只有两个了，就是因为他们很任性的去去药不去药，当自己做医生，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愿意学习基督的谦卑跟顺服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会得着很大的一个益处的。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呢，我们的人生呢很多时候都会被这个骄傲跟自卑拉扯着，你们认同吗？就是呢你是一个挺优秀的人，你是一个挺聪明的人可能当你顺境的时候呢，你开始有一些自满，有些骄傲，但是突然之间呢，当你可能转换一份新的工作，突然之间你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呢，你的自卑就出来了我们就是这样被骄傲跟自卑来拉扯着。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骄傲跟这个自卑呢？就是我们看得自己很重要，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你看骄傲是为什么会有骄傲就是呢因为自己比别人强，是吗？它会出现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当你觉得自己很强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轻看其他的人，你的人际关系会不会好一定会受影响，对吗？但是呢，如果当你自卑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别人那么好了。最后呢，有时候我们有个情况就是过于低估自己的能力，容易退缩，还有就是放弃。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谦卑？谦卑就是将我们的眼光从自己里面看着我们的神谦卑就是放下自己，以基督为中心。谦卑呢，不是一些胆小的人，反而是一些勇敢的人，勇于面对自己。他看自己何苦中道，就是有合一的评价。他懂得欣赏自己，也懂得欣赏别人，也会接受自己的限制。他不会自视过高，也不会低估自己的实力，好不好很吸引，对吗？所以我就眼光我们对准我们的神。当我们呢真的去愿意去学习谦卑在神的面前顺从他的时候呢，我们呢会看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呢是有旨意跟计划的我们呢在神里面呢会是一个很有安全感，还有就是呢敢于突破自己的人，因为呢神会带领我们去完成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我们就因此得喜乐得满足。所以呢谦卑的人会把所有的事都交付给神的手中，他不会单单靠自己的能力，他只会忠心尽力地做好他的本分，神就会，我觉得广东话两个字挺好的，包底听得懂什么叫 包底吗？就是呢神会补足我们一切的不足， 因为主是我们的力量，还有随时的帮助。我们的生活呢，变得啊，我们自己呢会变得越来越有信心，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清爽。正如箴言三章5-6节这样告诉我们：你要专心忍耐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的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还有就是呢，我们今天的经文上文这样提醒我们：只有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意思就是我们要舍绍基督，放下自己的权利，以别人得益处的优先来考虑，就是学习去分享去付出。有一句圣经里面的说话，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鼓励我们去施予，是被接受的更为有福，能够为别人付出的 是幸福的事情。我相信作为做的妈妈爸爸你们很清楚了，是吗？为你的儿女付出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你可以为他 来付出。还有就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啊，付出好像好蚀底啊，广东话说就是啊，怎么说，吃亏的，谢谢老师，吃亏，哈哈。但是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去付出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得益最大的就是我们自己呢，我很喜欢呢做一些扶贫探访的服饰。疫情之前呢，我每年呢都会安排两次到去一些偏远的山区去探望一些贫穷的家庭。他们有部分是基督徒，我起初去的心态呢就是去帮助他们。但是经过两三年的探访呢，我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很多。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去探望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只有两母子，就是妈妈跟儿子，他们是生意为命的。妈妈80多岁了，是一位失明人士，就是看不到。儿子呢走路就是一拐一拐的，还有就是轻度的智障。所以我第一次去探访他们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很可怜啊，我们去帮助他们。但是当我第二次去探望他们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寒冷的冬天，零下10多度啊，我看见这个儿子，他值得其乐的在这个他们的外园当中弄一些这个柴枝，因为他们是用柴枝来起火的。还有就是很全力的去打扫他们的庭园，所以呢，你猜不到就是这个家庭他们的庭园呢，什么都很清洁的，我看到就是当我去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看到原来不是我们来帮助他们，是神让我去看到神怎么去看过这个家庭。每一次我们分离的时候呢，这个儿子呢就会要求我们一起来祷告。有一次呢，他跟和妈妈唱一首诗歌给我们听带领我们一起来赞美神。他们表面看来好像很贫穷，但是其实他那里呢是非常的富足。我看着他们，我不得不谦卑下来了，因为他们教小我就是可谓满足的生命，同时也为神看顾跟保护他们来赞美神的作为。另外呢，其实呢，我们今天腓立比书的作者保罗，他自己也是放下一切来效法基督。我们一起念好吗？预备起。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是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呢，他本身是一位犹太人，但是呢，他拥有当时很多人都很想要的一个罗马的护照啊。还有就是呢，他是一位很出色的学者，他跟随一个著名的老师詹玛丽。 还有他就是他就是他还没有相信耶稣之前呢，他的生活已经是很纪律很严谨严守啊摩西的律法，在社会里面有很崇高的地位啊。过去呢他曾经为逼迫这个基督徒啊，他还自以为他是对的，但是呢当主耶稣在大马士的路上面向他显现之后呢，他真心悔改并遵行主的吩咐，将福音传到外邦去。保罗悔改信主之后为主忠心来传扬福音，但是呢他受的逼害也越来越严峻，他的人生就在人看来不断地走下坡路啊。还有呢就是，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却啊无法磨灭他侍奉啊主的决心，因为呢他有强烈的使命感，他甘愿务实的传扬福音。在啊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六到十八节呢，就具体的描述保罗所受的苦难。保罗在整体来说就是，虽然我的身体随着我的年月奔波，一天比一天衰残，但我的内心却因不仅经历主的恩典，却一天一天的满足和丰盛。我不但没有因苦难而意志消沉，反变得刚强和勇敢，因为全是主所赐给我的力量。还有就是，我知道我现在所受的苦只是暂时性的，终有结束的一天，但我将来却能与爱我的神永远在一起，共享他的荣耀。所以呢，他说我立定心志，不再定睛在自己身上，而是定睛在神永恒的国度上，这岂不是更有价值吗？保罗认定神永恒的国度才是最有价值的。保罗他要舍受耶稣，舍受耶稣基督，就是为主他不怕死，不怕吃苦，因为保罗知道当他最软弱无能的时候，正正就是别人从他身上看见神的荣耀啊。我们啊再看一看，就是啊保罗所认定的主是为怎么样的主呢？他是为复活的主。我们一起来念啊九到十一节好吗？预备起。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众事都要跪下，众口都要顺应，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神。因着主耶稣的谦卑还有顺服，甘愿降生为人，忍受这个羞辱，他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死去。主耶稣他死后第三天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神，他成就了神救赎世人的计划。他复活之后在世上四十天去显现给很多人去看，还有就是呢他之后被接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很尊贵的身份。神高举主耶稣，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即统管宇宙的主权，宇宙万物都要来屈膝敬拜主耶稣，颂赞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因为他是胜过死亡复活的真神，即基督的复活进进了父神拯救世人的大能，父神因此得荣耀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神相信的基督是胜过死亡复活的真神，能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啊，特别与亲人离别的时候，我们更加会体验这应许的宝贵。我呢在疫情期间呢比较多时间在香港，所以都有机会去处理一些丧礼啊。如果呢家人他在去世的人他已经信主的话，我们叫这个丧礼叫安息礼拜。但是呢如果在去世的人他还没有信的时候呢，我们就叫告别礼，我都会去给一些安慰。但是在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两者很大的不同啊。当我们去处理安息礼拜的时候呢， 我真的看见他们看见这个盼望，特别是我家人里面，他们已经有信主的话，他们的盼望就是将来我们会在天家里面再见的。哈，我们现在只是暂别。我自己呢，就是曾经经历过了，因为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爸爸已经回天家了。特别是呢，我还记得就是啊，很多年前，当我爸爸啊离开啊离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是我家里第一个亲人，他们就离开了。那个时候的弟弟啊，有很特别的感觉，就是觉得呢，这个人啊不能够在世界里面再见到他了。哈，再可以看见他了。那个时候的感觉是怪怪的。那个时候我自己呢还是远离神的，哈，没有那么有把握，将来是不是可以看再看爸爸，哈。但是当我妈妈离开的时候呢，我呢已经去回教会了，哈。我呢，当我妈妈去回天家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当我有把握知道将来我在天家可以再跟我妈妈再见面的时候呢，哇，那个应许真的很真实啊！还有就是给我很大的安慰。所以呢，在安息礼拜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里面去彼此鼓励的。比较小一点哈，可以看到吗？哈，我们一起念好吗？预备，一起。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他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有着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教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话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再来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在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园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因之外就彼此劝勉。经文提到就是论到睡了的人，其实呢就是睡就是比喻信徒的死，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呢，真的会很惧怕的，因为不知道 死之后是怎么样的状况，会如何，是吗？我们都会很惧怕。但是这段经文呢，清楚记载所有已经相信耶稣的人啊，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虽然死了，将来有一天必会像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信徒，包括已经死去还有还活着的，都会永远与主同在。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天神的画面是很伟大，是很宽阔的，因为呢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号角的吹响。那个时候呢，那些在主里面死的人呢，他会先复活。而那个时候还在世活着的人呢，就会一同被接到天上去，永远与爱我们的主在一起。所以呢，当你看见这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让你觉得，哇，死亡可能就是应该是不是可能就是永生的开始，我们就不会那么去惧怕死亡了，啊，所以呢，耶稣基督他为救赎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救恩呢，是真的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我们因着耶稣我们得着永生。所以在这当中，如果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朋友们，希望刚才的经文可以给你去思考一下人生死亡的问题，人生意义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了，我们当我们有主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很幸福啊。还有就是呢，我们肯定的就是凡相信耶稣的人，虽然将来都会离开， 但是我们会复活的，因为耶稣很清楚地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些就是因为这份复活的盼望，利西里带有不少的宣教士，他们都甘愿去学校基督，放下一切为全福音来是生死于度外。其中一位呢，我最欣赏的，可能你们之前听过很多了，就是李爱瑞，大家可能都曾经听过，但是呢，我每一次去看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都有这份的感动，所以今天呢，都想为跟大家一起再来分享。很多时候呢，我们提起这个李爱瑞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记得他在1924年的巴黎的奥运会中呢，为英国取得这个400米，很奇妙的取得这个400米短跑的金牌，还有就是200米短跑的铜牌。如果大家知道一些故事的时候，知道他因为放弃他最长的100米的短跑，他选这个400米，因为100米的短跑是在星期天，他要去敬拜神，所以他放弃。但是神就让他在400米里面呢，他能够获得这个金牌。如果以他的成就，你看上边的相片，就是他回国的时候呢，国家的人们来欢迎他。如果呢，他决定做一个职业的运动员的话呢，他一定会名利双收，是吗？他的一生都很富足的，但是呢，他却在自己最风光这个运动生涯最巅峰之时，他却选择回应神的呼召，返回他出生的地方天津来宣教。到这个1937年的时候，我觉得被我最感动的就是之后的故事，因为之前呢听很多了，但是之后的故事呢让我很感动的。当1937年的时候，这个抗日的战争爆发了，李爱瑞呢，他没有离开中国，他留在中国里面，跟中国人来一起来抗争。还有就是呢，他曾经多次冒险来抢救在战争里面受伤的士兵和平民，送他们去医院。也都是因为这样的时候呢，他成为这个日军的虐待，也成为日军所伤。到1941年这个战局越来越这个危机的时候呢，英美等国家就劝喻他们的人民，你们快离开中国了，因为很危险了，你们要带家人去回你们的国家去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李爱瑞他为了家人的安全，他送走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那时候他的太太还是带着肚子的回这个加拿大，但是他却自己留在可不散里边去继续宣教。他说呢集中营里面呢这个集中营叫山东，怎么念啊，两个字，探院是吗？探院里面呢他成为这个人质。但是呢，李爱瑞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呢没有意志消沉，他那个时候呢帮助很多的宣教士的儿女，其中一个就是戴德森的曾孙戴守贞牧师。但是呢，因为长期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的时候呢，太辛苦了越来越瘦了，所以在1945年2月21号晚上9:20，李爱瑞就在集中营里面去世了。那个时候他才43岁。简单当我呢去看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我被这个1945年2月21号晚上9:20这一个描述来感动。因为作为一个集中营被关在集中营的人，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价值的，很多人都会去世的时候也没有人纪念的，但是呢却如此清楚记下他什么时候离开。 我的心里就觉得神纪念他所爱的仆人。当他离开之后呢，他执政营里面的代代手手手的为他来举行一个安息礼拜，为他做一个十字架，里面写着就是李爱瑞。文章里面这样写，就是他就彰显着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效法基督时候呢，我们真的有付代价的。还有就是我们就是跟随耶稣的脚步走。耶稣怎么样顺服父神的旨意，谦卑的抖空自己，最后顺服至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救赎我们，荣耀主的名。保罗跟李爱瑞一样，他们学效耶稣，甘愿放下一切顺服神的旨意，在当时很不容易的时代努力的去传扬主的福音，带领许多人认识神，归向神。今天你愿意放下一切跟随主吗？可能我们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考虑，有很多的事情来拦阻我们去跟随，所以求主来赐我们有信心来学习顺服。因为当我们真的顺服的时候，我们不是输的，我们是赢家。我们会赢什么呢？就是呢，我们的人生因为顺服神，神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的人生变得更有精彩，更喜乐，我们更有信心，更满足。所以呢，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那一位为我们死、为我爱我们到底的复活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要出息来敬拜你、赞美你、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坐在教会里面来敬拜你，被称为神的儿女，完全是你给我们的宝贵的救赎、宝贵的救恩。所以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愿意去学效你的榜样，我们要将你的爱向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人来宣扬，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归向你。我们在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有一些艰难，让他们去考虑在跟随你的事上面可能有一些挣扎，求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看见你知道，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挣扎，你愿意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的时候，愿意在你的面前顺服你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顺服你、效法你是我们最美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就会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我们同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命祈求，阿们。